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六，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台湾一家水上乐园星期六晚上发生爆炸，造成将近200人重伤。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裁定，同性伴侣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有结婚的权利。中国再度向南海部署981钻井平台，引发各方关注。美国2014年各国人权报告表示，压制和胁迫在中国持续。有关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继突尼斯、科威特、法国星期五分别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总共导致60多人丧生、数百人受伤之后，欧洲各国本周末将恐怖威胁的级别提高。意大利内政部长表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高枕无忧。他说，我们目前已经将警戒级别提高。今年2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地中海沿岸将21位基督徒以残酷的手段斩首之后，还扬言他们要征服罗马。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参加伊朗核问题谈判的各国代表对能够达成一项最终协议充满希望，但是仍然需要解决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克里国务卿星期六在维也纳做出上述表示的同时，他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展开了一系列闭门会谈。扎里夫表示，为了取得进展并向前推进，双方需要非常努力的工作。他还说，如果对方不提出过分的要求，我们将能够达成一项让所有人受益的协议。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表示，要确保达成一项成功的协议，还需要满足3个条件，即伊朗接受对其核设施的严格检查，国际间对伊朗研发能力实施永久的限制，设置假如伊朗违反协议条款能够快速的对其实施制裁的机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方面。台湾一家水上乐园星期六晚上发生爆炸，目前确知有519人受伤，194人受重伤。这是台湾有史以来举办活动人员受伤最严重的灾难，引发了国际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位于新北市八里的八仙乐园27日晚上举行彩虹派对时发生爆炸。新北市消防局表示，不排除吸烟引发为制造气氛使用的粉尘爆炸。行政院星期天发布消息指出，已经确定有519名伤者送医，其中194人重伤，有184人在加护病房治疗，数名患者遭90%以上的皮肤烧伤，伤者中有6名外国人，7名大陆地区人士。星期六的派对有4500人报名参加，正当人们欢乐起舞时，舞台边突然发生爆炸，瞬间成为火海，至少300多人深陷其中。由于现场混乱，救护车来不及开进现场急救，大型游泳圈被用作担架拖送伤者，许多人伤势集中在脚底，粘在身上的彩色粉尘成为促燃剂。新北市消防局表示，不排除因为吸烟引爆粉尘。6名派对的主办人已经被检方移送法办。星期天早上，台湾总统马英九以及行政院长毛治国都赶到医院慰问和探望伤者与家属。毛治国星期天召集相关部门召开紧急应变会议。毛治国表示，政府将对伤者提供必要协助。毛治国说，
目前立即要做的这种稳定他们的病情，以及后续将来的手术乃至于相关的复健治疗、心理治疗方面，这些呢，我们会要求我们恢复部国内相关的系统都动员起来啊，一定要把相关的工作做好的。那另外，我们也责成啊，这个其他的部会啊，也要把他们这个在这个案件上他们所可以提供的力量也一起整合起来。那像这部分工作，我们行政院的专案小组会来把它做后续的追踪。
行政院长毛治国说，许多伤者是学生，政府已经要求教育部做后续追踪，提供必要照顾。由于伤者还包括6名外籍人士以及7名来自香港和大陆的人士，行政院已经请陆委会和外交部协助做好联络国外家属等事宜。这一次事故除了动员消防及医疗资源外，军方和民间志工也参与运送伤者就医。毛治国院长对社会动员发挥力量表示感谢。由于许多伤者灼伤严重，急需植皮，卫生福利部协调采取南皮北送机制。另外，行政院表示，在还没有确认彩色粉尘的安全性前，禁止公共活动中使用彩色粉末。新北市长朱立伦已经下令出事的八仙乐园永久停业。这次被疑为导致爆炸的粉尘，娱乐活动业者已经在台湾使用多年。资深消防人员认为，彩色粉尘原料多半是玉米粉，但是无论玉米粉、太白粉或番薯粉都是可燃物。初步调查显示，这次事故现场使用的粉末是可食用的玉米粉加上颜色，一旦遇到火源，其杀伤力可能比瓦斯爆炸还要严重。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希腊议会于星期六召开紧急会议，投票通过了齐普拉斯总理日前提出的在7月5号就债务和改革问题展开全民公投的倡议。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号召希腊民众不接受他称之为国际间债权方提出的含有侮辱性的解决方案。上星期五，希腊单方面终止了有关债务问题的谈判。希腊之外的欧元区各国财政部长星期六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晤，发表联合声明，说欧元区主管方面已经准备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确保欧元区的金融稳定。希腊还需要在将要到来的星期二之前从欧元区各国借贷80亿美元救助款项，以此偿付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价值20亿美元的贷款。在美国方面，星期六一名非洲裔美国人擅自爬上了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哥伦比亚市州议会门前的旗杆，拿下了旗杆上悬挂的邦联旗帜，随后被捕，但星期天已经获释。警察星期六在30岁的妇女布里塔尼·纽萨姆爬下旗杆的时候逮捕了她。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天前说，邦联旗帜让人们想起有系统的压迫和种族征服。哥伦比亚市的警察还逮捕了一个与摘旗事件有关的男子，两人都被控犯有损坏纪念碑罪。南卡州议会前的联邦旗帜，南卡议会前的邦联旗帜又被升起。六月早些时候，一名白人在南卡查尔斯顿市一所非洲裔人的教堂开枪打死9名黑人之后，许多美国人主张拿下悬挂在公共建筑外面的邦联旗帜，支持的呼声越来越高。南卡罗莱纳州州长说，现在是取下邦联旗的时候了，但这要由州议会来做出决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看看美国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裁定，同性伴侣在美国任何一个州都有权利结婚，这是美国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历史性胜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来的报道。
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定是同性恋权益在美国历史上取得的最大胜利。同性婚姻在全国的合法化通过最高法院一锤定音，在法律层面让当代最具争议的一项社会议题尘埃落定。对一些人来说，这是美国扩展民权的抗争中完成的最新光荣篇章。
这真是喜庆的一天。
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这一决定破坏了婚姻的基本概念，也威胁了宗教自由。美国之音迈克尔·鲍曼，美国最高法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位美国主教说，同性恋者可以参加九月教皇方济各来访期间在费城举行的一个全球性的天主教家庭大会，预计有15000人将在这5天期间参加讲座和研习班。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加强神圣的家庭纽带。教皇将在这次聚会的最后2天造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对来自密歇根州的情侣已经准备好结婚，只等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禁止同性婚姻的法案。他们还领养了几个孩子。今年4月，德波尔和杰恩罗斯在一场差点发生的事故之后出庭成为原告。这场事故引起了他们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我不想失去这几个女孩，她也不想失去男孩，我无法想象他们会如何反应。如果远离他们和他们的兄弟姐妹的话，孩子们可能会被拆散。
尽管存在着宗教和法律的限制，同性父母正在成为现实。天主教会一直坚决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教皇方济各对同性恋的表现比他的前任更加宽容。星期四，一位到访梵蒂冈的美国主教宣布，同性恋团体和家庭可以派正式代表出席在费城召开的大会。费城主教约翰·麦金泰尔说，在一个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活动上，著名的单身天主教徒罗恩·贝尔谷将会分享他的经验。
So he'll talk about his own coming to terms with hi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he.
他将谈论他是如何与自己的性取向达成妥协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如何对待基督和教会的教导。他的母亲也会从一个母亲的视角介绍他在现实中是如何逐渐接受他儿子的性取向的。
From her perspective as a mother, you know, within the.That reality within the family.
但是费城的教会领袖们明确表示，与会者不可以跟教义唱反调。
So we're not providing that.
所以我们不提供那种游说的机会，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任何个人看法，没有例外。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将要处理的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不是想象中的问题。这对许多家庭来说都是非常现实的。
梵蒂冈不太可能在近期改变对婚姻的立场，但是在教皇方济各的领导下，他似乎也准备接纳不同的家庭形式。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中在华盛顿举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落幕了，刚刚落幕之后，中国就宣布向南海部署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南海局势是美中两国这次对话的主要话题之一，双方各说各话，中方的举动必将搅动南海风云，给中越关系带来动荡和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海事局6月25日宣布，中国政府将再次在南海部署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进行油气勘探。去年7月，中国的981钻井平台曾引起争议，越南和中国的船只对撞，造成人员伤亡。中国海事局的公告显示，981平台此次作业时间为6月25日至8月20日，作业地点是海南三亚东南方向约139公里处。中国海事局要求他国船只禁止驶入其2000米范围内。新加坡媒体报道说，这次981平台的勘探位置离越南稍远，但仍在中越两国宣布的专属经济区的重叠地带。越南青年报6月26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越南海事部门正在密切监视该平台的部署。美国对南海诸国关于领海主权的申索不持立场，但美国一再表示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立场。美国参议院2014年7月10日全票一致通过412号决议案，重申美国支持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及捍卫国际海空域航行自由。美国参议院的这一决议案含有四个基本内容，包括要求中国从目前的位置撤回981钻井平台和相关护航舰船，不采取违反国际海上必碰规则的动作，对利用高压威胁手段或动用武力改变现状或造成亚太地区动荡的做法予以谴责。在去年围绕981钻井平台的冲突中，美联社曾经报道说2014年6月30日和7月2日至少三架美国侦察机曾飞往中国设置钻井平台的南海海域，最近处距离981钻井平台上空仅200米。中国于2014年7月15日宣布981钻井平台顺利完成了在西沙群岛中建岛附近海域的钻探作业，并按计划转场至海南岛继续作业。中国学者称此次活动属于探底兼顾经济可行性的考察，并称中方的目的已经达到，取得了重大突破，改变了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正迫使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转向美国。他还说，未来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因为在世界出现危机和灾难的时候，世界总会在第一时间内转向美国寻求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星期五在一个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研讨会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迫使越南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转向美国。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been so striking about their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and the East China Seas for that matter, has been the effect it's had on their neighbors.
他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导致的令人瞩目的结果之一，就是给邻国带来的影响。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与我们加强关系。与其说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倒不如说因为中国做下的事情。
一个多星期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将访问美国，这是美越建交20周年以来的第一次。布林肯说，美越关系加强的背后正是中国的动作。在被问到奥巴马政府在未来18个月将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单边行动时，他说
We will continue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are able and allowed to do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fly our planes.
我们将继续做国际法允许我们做，同时我们也有能力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飞机将继续在国际空域飞行，我们的军舰将继续在国际海域游弋，这个将不会变。
他说，在刚刚结束的第7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国已经向中国表明了上述立场，包括呼吁相关各方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建设行动。他说，在现在这个充满变数和不确定的世界，有人认为美国的应对方式是退却。他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美国依然领导着世界。
I would arg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been more engaged in more places than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that our leadership is producing powerful and positive results.
我想说的是，美国从来没有比现在这个时候接触更多的世界，我们的领导产生了有力和积极的效果。促进了某些进程的发展，同时也阻止了另一些混乱局势的恶化。
他说，在乌克兰危机和南中国海问题上都体现了美国的领导力量。他说，美国总是能够凭借自己独特的能力动员其他国家一起来面对共同的威胁。他说，在遇到危机和灾难时，世界总是第一个转向美国，因此今后不是美国是否要领导世界的问题，而是如何领导、以什么方式领导以及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 他还强调，2017年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依然会是亚太地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集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务院称，为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决定成立一个专门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和政策协调。中国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为提高中国在全球制造链的地位设定了目标。外界观测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实施中会否影响到市场准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为立志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制造业强国，专设了这个由各部委高官组成的领导小组。据中国政府网星期三发布的通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被任命为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其他成员包括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以及教育部等20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一个月前，中国发布的2025中国制造报告指出，中国和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不能再依靠低端制造业和出口推动经济。该计划致力于改变现状。计划发布之后，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商业管理学院的信息市场研究主任克劳斯·梅耶曾经对美国之音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在提升经济、创造更多的技术劳力方面，中国比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压力更大。香港的经济学家杨伟豪说，该计划为推动中国打造品牌提供了良好的指导，但中国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则有待观察。通过成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小组，政府看起来要决意推动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南华早报援引投行交银国际首席经济师洪浩的话说，这个领导小组的成立显示中国领导层将重心转向工业化 4.0， 并将掀起一轮新的投资浪潮，推动生产设备的更新，淘汰过剩产能。有分析认为，从政策层面看，中国为推动实现2025中国制造目标，将可能惠及外国投资。华盛顿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学者盖瑞·克劳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has been relatively friendly to inwar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has had
相对而言，中国一直较为欢迎外来投资，是2014年最大的外来投资接收国。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模式，对于外国高技术投资采取更为欢迎的态度。
哈夫鲍尔说，中国目前对高科技投资的优惠税率为15%，政府可能会通过进一步的削减这个税率，或者以其他的形式吸引外国投资。不过他说，那只是他所希望看到的，而实际情况也可能完全不同。他说
I might be wrong. What they might try to do is more indigenous innovation, which has not been
我说的也可能不对，他们或许想强调的是自主革新，尽管中国近几年没有再强调这一点，但或许会有这样的意见，那将会阻碍外国投资，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并非没有可能。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显著放缓，增长模式转型是当务之急。再度强调制造业投资是否意味着复制以出口带动增长的老路，哈夫鲍尔认为，制造业仍然将在中国的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未来不会比其他的经济门类发展更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股市星期五暴跌，深指步入了熊市区域，决策者尚未采取措施出手救市。有分析说，不排除股市暴跌导致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可能性。
上证综合指数收盘时从近期高点下跌近20%，深圳综合指数从近期高点下跌20%。华尔街日报星期五报道，上证综合指数在经历多年低迷之后，去年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该股市今年累计涨幅最高达到60%。 报道说，因为受到中国央行去年11月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的鼓舞，中国国内投资者大举融资投资股市。上证股市综指今年6月12号创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时报将中国股市称作一个艺术，尽管中国经济整体走势较弱，与公司盈利不利，在许多中国上市的公司股价过去一年却在飙涨。报道说，许多公司股值在交易中达到创纪录水平。高估值对上市公司及大股东是个福音。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也促使一些中国公司退出美国股市，重返中国股市。但雄起的中国股市过去一周的大起大落，凸显出股价的巨大波动性。总部设在伦敦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亚洲经济研究主任马克·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说，市场对中国股市跌落早有预期，尽管星期五股市暴跌是否是泡沫破裂还有待商榷，但他说，从基本面看，市场交易一直高于基本面，不论什么因素触发暴跌，股市交易远高于经济基本面是股市暴跌的原因所在。不过中国监管部门至今尚未介入救市。威廉姆斯说，有意思的是，官员迄今对股市的态度还较为乐观，因此有人推测当局会出台支持性的措施，但此类措施未见出台，也促使股市跌落。凯投宏观的分析警告股市暴跌或导致经济进一步放缓。凯投表示，如果股市跌势持续，金融系统将会成为主要的受害者。该机构估计，如果金融部门增速跌回去年第一季度的水平，预计将会导致 GDP 增速损失一个百分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插播一则最新收到的消息。科威特星期天表示，已确定一名自杀炸弹袭击者是沙特阿拉伯公民。自杀炸弹袭击发生在一家拥挤的什叶派清真寺，造成至少26人死亡，多人受伤。科威特内政部说，法赫德·苏莱曼·阿尔卡巴是星期五清真寺袭击的元凶。爆炸发生在穆斯林的斋月期间，科威特发生的事件是星期五全球三大洲发生的三起恐怖袭击案之一。突尼斯总理哈比卜埃希德星期六采取紧急行动加强安全戒备，一个度假胜地发生恐怖袭击以后，数以千计的外国游客涌入了突尼斯。埃希德命令陆军预备役人员部署在酒店和其他旅游景点，他表示将关闭该国大约80座以激进说教闻名的清真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政府积极吸引国外的知名大学到中国办学。最近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不过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中国的独裁和对思想的压制将为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产生负面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的报道。
近年来，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越加频繁。上海纽约大学2013年秋季正式开始上课，成为了第一所中美合作成立的国际化大学，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第三所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门户校园。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场就美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中国影响所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多次表示，纽约大学在中国办学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无法自由自在地发问和进行讨论，甚至是谈论些具有伤害性或攻击性的话题， 那我们根本无法运作。一些规则或监督审查可能会有，但绝不会阻断人们真切而活跃的好奇心。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区。
不过，非洲、全球卫生、世界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仍然担心，到中国办学的外国院校都面临了自我审查而丧失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威胁。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你永远不能提及天安门事件，你也永远不能提宗教自由或达赖喇嘛这些很根本的内容。你无法批评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在自我审查的情况下，你会自动退缩。因此，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至少我很担心的就是学术自由的缺乏。
同样出席听证会的 ChinaChange.org 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上海纽约大学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试点项目。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的需要，急于想要学习外国大学如何运作和培养人才。因此，上海纽约大学就像中国政府做出来的一个玻璃房子，任由里面的人发挥并给予最大的自由。但曹雅学也提出警告，这样的合作是有蜜月期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见解，一个就是前30年和国外的商界的公司的一个见解，就是中国开始也是这种模式，请你们来教我们学会这个 expertise， 转移这个知识财产。那么现在这个在商界这个关系正在急剧恶化，而现在中国又把这个模式挪到高等教育当中。而中国现在不同的是，中国现在有很多钱，它这个步骤会很快。
自2003年起，中国开始积极鼓励中国各大院校和外国知名大学合作，借此吸取外国大学办学经验，提升中国高等院校教育水平，使中国大学也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并最终希望满足中国经济增长下的劳工素质。曹雅学谈到，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大的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最后只会加强中共的统治。
这个手啊，它不光是在那个 campus 上，它就会伸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些所有这些 joint venture 都是中国出的绝大部分的钱，所以外国的这些机构呢，它会去自我 censor。
不过尽管如此，听证会上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一再强调，纽约大学在上海享有绝对的学术自由。
随着时间发展，我们在上海纽约大学校园享有完整的学术自由。
然而史密斯议员却不乐观，他说他们还将就同样的议题召开更多听证，并持续关注有关的发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府发布2014年度的人权报告，指出恐怖组织、冲突、腐败以及恶政是全世界影响人权状况的关键问题。同时，报告也指出了人权方面的一些进步。下面请听萨利纳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人权报告发布之际指出，伊斯兰国之类的极端主义组织的兴起，埃及等国家政府对异议的镇压，以及乌克兰冲突增加，这些事件在2014年使人权受到严峻的挑战。
这份人权报告的主要信息是，在人民能够充分享受他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的那些国家，人权状况最好。
在中东地区，报告指出伊斯兰国和其他激进组织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造成难民危机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非洲，政府腐败与管理不善给伯克圣地和青年党这样的极端派组织造成了繁衍生息的肥沃土壤。
政府一旦失去人民的信任，一些更为有害的力量就会来填补真空。
报告指出，俄罗斯加紧限制开放的媒体、公民社会和异议的声音。在亚洲，报告指责中国和泰国压制公民自由。在拉丁美洲，报告指出委内瑞拉骚扰、监禁、批评政府的人。伊朗、厄里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政府被指责打击记者、网络作家和非暴力批评者。 美国有关官员表示，有关国家的政府压制要求变革的公民社会，这种做法令人不安。但与此同时，这篇报告也指出了一些进步。
很多专制政府感觉公民社会是威胁，这可能会让人感到很压抑。但我们要记住，俄罗斯、中国、阿塞拜疆、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政府之所以压制公民社会，一个原因就是公民社会的活动非常有效，公民社会推动全世界向更尊重民主自由的方向进步。
国务卿克里承认，美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种族纠纷和骚乱。人权观察组织的马贡说，这份人权报告很有分量。
Because it's such an honest assessment, it's actually
这份报告非常坦诚，是其他国家活动人士甚至政府官员测量政府政策的指标，也是他们对自己问责的指标。
克里国务卿表示，希望人权状况不好的地区可以受到鞭策，做出变革，从而促成人权进步。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各国人权报告中，对中国的部分批评中国政府继续打压异议人士，压制信息流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将中国、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伊朗、俄罗斯等国并列，指出这些国家继续通过关押记者、博客作家和非暴力的批评人士，压制自由、媒体开放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介绍了2014年各国人权问题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他说，其中一个动向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使用不当，一些国家将这些法律用于压制批评声音和限制公民社会的空间。马利诺夫斯基举例，在民族群体之间推行克制和和解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去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报告提到，中国当局继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高压政策，并打击新疆的维吾尔人。官方的一些突袭、逮捕和法律惩罚行动，表面上是为了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但往往是以反恐为由，特别针对那些通过和平方式表达政治和宗教观点的团体和个人。人权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动向是使用科技来控制信息的流动。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国当局去年一度禁止大陆用户接入谷歌公司的 Gmail 电子邮件等服务。报告提到，在香港去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发生时，中国当局不仅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中屏蔽了很多新的关键词，还封锁了图片分享网站 Instagram。 马利诺夫斯基说，掌握信息对于打击腐败至关重要，但是中国政府尽管在反腐，却将与新公民运动相关的公民社会活动者判罪，报复他们揭发关于腐败的公众运动，其中包括许志勇和网名郭飞熊的杨茂东。
中国目前提交了几部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国家安全和反恐的法律草案。这几项草案让人质疑中国对外开放的承诺，而国际社会支持了中国在过去30年的转型。美方在这个星期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表达了我们的严重关切，并将继续这样做。
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每年发布各国人权报告，今年已经进入第39年。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在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
在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用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说，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正义的威胁。而且毫无疑问，如果这个世界上我们珍惜的价值观也被广为维护，我们的公民会做得更好，会感到更加安全。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本周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时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同美国继续进行人权对话。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第七届美中妇女领导者交流对话 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这是此次美中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组成部分。美国官员在会上呼吁各国政府保护公民社会团体为支持妇女权益公开表达意见的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周年，美国副国务卿海瑟·希金伯特姆在闭幕式上说，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尊重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尊重那些维护女权的人权捍卫者和民权活动者。
我们在今年庆祝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际，美方重申致力于支持世界各地的妇女团体和公民社会对那些影响妇女和女童权益的议题自由公开的表达意见而免遭报复。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对话会闭幕式上列举了中国政府在保护妇女权益工作上的成就。他说，
20年来，中国认真地履行承诺，妇女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95年，男女平等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此，中国呢连续实施3部妇女发展纲要，推动妇女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呢同步规划和实施。
不过，中国女权活动人士的处境最近引发外界担忧。被称为女权五姐妹的5名女权活动人士今年3月因计划进行反对公车性骚扰活动，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声援这5人的公益组织一人品北京中心随后被警方查抄，女权组织未知名因外界施压和资金问题也被迫关闭。在交流对话会上，中国国务院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官员向美国之音表示不清楚女权五姐妹的消息。他认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缺乏经验，还在学习阶段，但是整体还是在进步。美国国务院全球妇女事务无任所大使凯瑟琳·拉塞尔针对中国女权活动者被捕事件向美国之音记者表示，
美国高层已经对这起事件表达了关注。我想我们很高兴看到这几人已经被释放，并希望一直如此。我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他们勇于直言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
拉塞尔大使还说，非政府组织有时让政府为难，但他们的工作对人民有益。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非政府组织对我们政府的工作至关重要。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总是轻松的，有时候他们让我们很不好过，但是情况就是这样，这对保证我们做好工作十分关键。所以我们认为，对所有国家来说，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对人民都是有帮助的。
白宫妇女与女童委员会执行主任陈元美说，美国将继续做出表率，鼓励思想的自由交流。他说，
自由公开的对话一直是我们民主的一块基石，它让我们更加强大，让我们的经济更强，让我们的公民社会越发壮大。即使当人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思想的自由交换提供了一个他们得以释放的平台，让好的公共政策得以制定，这是一种力量。美国会继续以身作则，并鼓励别人也这样做。
来自美中两国政界、商界、研究领域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20多名行业领导者参加了此次对话会。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网名屠夫的中国草根维权人士吴干，5月底曾被福建警方以涉嫌寻资诽谤罪刑拘30天，这个星期6再被控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被曝捕。有分析认为，此举表明当局很可能有意重判这位近年活动于维权领域的标杆性人物，进一步打压维权活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吴干的委托律师燕文新6月27日发布消息称，当天接到厦门市检察院电话通知，吴干被以涉嫌寻资、诽谤及煽颠3个罪名曝捕，多了一个最严重的煽颠罪。依法律规定， 厦门市检察院将在一个星期内决定是否批准逮捕。此前，吴干的父亲徐孝顺6月25日再次被福建福清市公安局以执亲罪刑拘，羁押在看守所。据报道，多年前徐孝顺与人合伙办了家小企业，后来因经营问题企业解散。2013年初，有关当局以执亲罪将徐孝顺刑拘，扣押七个月后取保候审。近日，徐孝顺说，公安通知他去办理撤案手续。6月24日，他去了福清公安局经侦部门。当晚十点左右，徐孝顺急电家里，说福清公安又要刑拘他，以办理手续。有网友认为，福建当局将吴干的父亲再以执亲罪刑拘，是为了对吴干进一步迫害，逼迫吴干就范。北京知名维权律师刘晓元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给吴干增加煽颠罪名，令外界感到意外，因为这种情况很少见，目的是要给他施加精神压力。他说，
就是有点出乎意料，这种在报普的时候增加一个涉嫌煽动颠覆罪名很少见，用意还是为了控制律师的会见。一旦说你涉嫌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律师会见是要经过监察机关的允许，他到时他可以说不允许，那他不可能了解外界的情况了，那屠夫的一些想法也不可能通过律师对外发布了，无形中让他和外界隔断了。
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刘晓元律师表示，目前不清楚吴干父亲的旧案是否有新的证据，不过外界怀疑其父取保候审已近两年，这个时候再遭刑拘，打压意味浓厚。他说，
现在又把这个案件拿出来，把他父亲又重新逮捕，我不知道是警方找到了身份的证据，还是辜负这个案件的一些关系。取保候审一年了，都解除了，这个案没有新的证据，都不能再逮捕了。自然大家会联想到他是借机打击报复，把他父亲也抓起来，给他施加压力嘛。
原籍福建福清42岁的吴干，2009年率众围观湖北宾馆服务员邓玉娇因不愿提供性服务而自卫刺死刺伤当地官员一案而一举成名，成为参与各类维权活动的标杆性人物。一向行事谨慎的吴干，在今年5月2日黑龙江庆安县曾多次上访的农民徐春和被民警一枪击毙后，立即展开真相调查，并征集到现场目击者拍摄的片段，令人质疑官方得出的民警开枪是正当履行职务行为的结论。吴干5月20日因在江西省高院门口抗议高院阻止被维权界视为冤案的江西乐平案的律师阅卷，被以寻滋罪名行政拘留，5月27日又被福建警方接力刑事拘留。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媒以大篇幅披露吴干的陈年旧事及个人隐私，被网友质疑是抹黑吴干。据报道，网络作家、评论家莫之许表示，当局并非针对屠夫本人，而是针对死磕律师、围观公民访民，以舆论和网络动员的模式进行大合围式打压的开端，维权律师和活跃围观群体将是下一个打击目标。湖南公民周周主周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看来当局要拿屠夫作为杀一儆百的例子，震慑整个公民维权社会，能否如愿要看维权人士如何回应。他说，
这个并不是单单的针对屠夫，对他的各种罪名，就是威慑公民圈的人，就是维权人，特别是那些律师啊，然后还有公民维权人士啊，他们想把公民维权的那个意识把它压下去。至于有没有效果，那么就要看我们公民圈的人就怎么去做，怎么去反应了。
不久前，包括新华社、央视和人民日报在内的顶级官媒在先后对吴干和前往看守所探望并为吴干辩护的女维权律师王宇进行维权界所称的抹黑式揭底报道之后， 6月21日开始长篇报道和批判北京维权人士翟延民、北京律师刘建军等人，称他们今年6月15日在山东潍坊中院审理一宗贪污案时，组织十多人围观，拉起“人民有权监督司法”等横幅，向围观群众喊冤，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刑拘。官媒称，山东警方侦破了一个专业访民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指控这些人勾结律师和当事人家属，雇用访民在街头聚众围观，拍照上传至海外网站炒作，以上访维权之名干扰司法。有分析表示，这些迹象表明当局在调动舆论和公权力，试图扑杀各地包括维权律师在内的公民维权和上访活动，展开空前严厉的维稳行动。此外，在吴干被刑事拘留之后，网友在网上发起为吴干家人募捐的活动，而中国宪政学者、中国宪政论衡网站站长陈永苗等人也发起屠呼辩护律师的专家顾问团，邀请华人世界的学者专家参加，对屠夫展开道义和舆论支持。目前包括台湾媒体人、前台湾政府人权顾问杨宪宏、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中国宪政学者于浩成、政治评论家李伟东、学者夏业良、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等人在内的约40人已经加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看看加州的一个轻松的活动。星期天结束的第23届帕萨迪纳粉笔画艺术节吸引了600名经得住南加州炙热天气考验的艺术家参加。他们用斑斓的色彩为单调的水泥步道穿上了新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在南加州六月天炙热的阳光下，600名来自各地的专业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群集帕萨迪纳，有两天时间在热得可以煎鸡蛋的户外水泥步道上，用25000支彩色粉笔勾勒出风格独特的地面壁画。8岁的凯瑟琳第一次参观帕萨迪纳的粉笔节，她说
：“Just amazing，
好奇妙，好美丽。简单的说，就是奇妙透顶。”帕萨迪纳粉笔画艺术节老少咸宜，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10年已认证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粉笔画活动。也许因为近水楼台，好莱坞的影子无所不在。朱莉·安德鲁斯主演的《音乐之声》今年问世50年。星球大战的海报放大投射在粉笔画中，蜘蛛侠仿佛要爬出地面，艳冠群芳获得星球大道奖的是窈窕淑女色彩浪漫的海报。秋儿从小学4年级开始画粉笔画已经有13年经验，她说画粉笔画有趣也很辛苦，背很累，地很烫，不过跟画家和观众交流很有意思。他笔下的伊丽莎白·泰勒焕发梦幻般的眼神，娇艳欲滴的嘴唇为他赢得了最佳技巧奖。阿诺是个美术老师，他的学生建议他画过去一年去世的演员，让罗宾·威廉斯、约翰·沃克和洛伦·白考尔重新问世。阿诺说
It doesn't want to go in right away like paper.
他说在地上画不像在纸上画，粉彩不会马上粘合，必须先打底，一层一层的画，有时还得用手指抹匀，相当挑战。以华裔功夫演员李小龙为主题的作品有2幅，其中《猛龙过江》是动画家埃斯特拉塔构图的。他说
So the challenging part is to make
最挑战的部分是要画得像，所以我从脸部开始画，让路过的观众一看就知道我画的是谁。汉娜的4人组向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致敬。汉娜说
We actually work at the same restaurant.
我们都在同一家餐馆打工，后来发现大家都喜欢艺术，就开始一起创作。粉笔画的冠亚军得主都是日本裔的当地艺术家。 女画家夏萌把自己喜爱的艺术家肖像剪接组合成一个，里面有杰克逊·波拉克、安迪·沃尔和克洛德·莫奈等人，为他赢得今年冠军。夏萌表示，这一次最难的是莫奈的胡子，要表现真实的大胡子，特别是用粉笔。去年的冠军西村今年选择歌手约翰·兰农的肖像为主题，因为今年是兰农75岁冥诞，也是被刺杀35年纪念。观众对逼真的兰农画像啧啧称奇，西村汗流浃背，却说
It's not a challenge, but it's
没什么挑战，趣味更多。画粉笔画就像在为观众表演，我乐在其中。西村赢得亚军和观众选择奖。在人潮来往中作画，创作者和观众之间只有交集没有界限，是难得的经验，难怪他们乐此不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在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这个月是乌克兰飞行员纳杰日达·萨夫琴科在乌克兰东部被绑架和强行送往俄罗斯1周年。这一年里，他被当作人质遭非法拘押。这一年里，他的母亲、家人和乌克兰人痛苦万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在萨夫琴科被拘押1周年之际发表讲话，指出萨夫琴科经受了野蛮审讯和单独关押，并被迫接受所谓心理评估。最近，俄罗斯法庭再次延长对萨夫琴科的拘押至9月30日。鲍尔大使指出，继续关押萨夫琴科毫无道理，是非法的，公然违背了俄罗斯在明斯克协议中所做的承诺。根据明斯克协议，俄罗斯必须释放所有人质和遭非法关押的人。萨夫琴科是乌克兰最高委员会成员和乌克兰军队直升机飞行员。他在2014年被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抓获，然后交由俄罗斯关押。他被控与报道俄罗斯在乌东煽动的冲突的2名俄罗斯记者死亡有牵连。萨夫琴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绝食抗议，坚持对他的指控纯属捏造。美国深切关切萨夫琴科的健康状况以及关押他的理由。公民社会团体认为，俄罗斯出于政治目的，至少还关押起诉了另外10名乌克兰人。这些没有经过正当程序在俄罗斯被关押的人，包括乌克兰制片人桑特索夫和公民活动人士科尔琴科。他们2014年5月11日被逮捕，审前拘押已近1年。逮捕他们的理由是含糊其辞的策划恐怖主义。据报道，桑特索夫在莫斯科列夫塔瓦区法庭的一次聆讯中表示，他不能够接受延长关押的决定，因为检察官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说明他在克里米亚参与或组织了恐怖主义活动。美国再次呼吁俄罗斯全面和立即落实明斯克协议，其中包括释放萨夫琴科、桑特索夫、科尔琴科和所有遭非法关押的人。美国还呼吁俄罗斯从乌克兰领土上撤走所有军队，结束对克里米亚的占领。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